看一篇比较新一点的文章，然后讲的是 RAS 中临时变量的生命周期和 Superlight。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叫 Mara，然后它的链接是在这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它的原文啊。我们来看它的具体内容。RAS 中的临时变量的生命周期是一个复杂但经常被忽略的话题。在简单的情况下，RAS 的会将临时变量保留在刚好够的这个时间内，也就是它根据它的推断情况，然后给出它刚好够用的这种生命周期内，对吧？就这样子就省得我们去考虑它。但是呢，有很多情况下就是编译器可能就是他认为他推断的这个生命周期是这样子的。那跟我们可能想要的那种生命周期的，或者它活得多长跟我们所期望的不一样，来说这种情况就可能就是没法得到我们想要的这种生命周期，对吧？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他会探讨就临时生命周期的这种规则回顾一下就是临时变量生命周期扩展的这种运力并探讨一种新的语言概念叫这个 SuperNet。然后这样就给我们更具有这个对生命周期的一个控制力，对吧？它虽然现在临时它都叫 SuperNet，那具体后面它具体到底叫什么个一个概念或者是关键字的话，可能在真正出来的这个版本当中会有一点不同，但基本的底层思路应该是一样的啊。我们先看这个临时变量下面是一个 RAS 的语句，没有上下文。它使用一个临时变量 string 可以看到这个 string 是一个临时变量，对吧？这样是有一个 f 的这个函数。怎么样确定这个临时变量 string 的生命周期呢？怎么确定呢？对吧？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设计这个 RAS 的话，我们可以从两个选项中选一个。一个就是说字符串在调用 f 之前被丢弃，就是被调用的之前，就是在这个引用的时候引用完了我就把它丢弃掉了。f 还没有用的时候，我先就丢了，对吧？然后字符串只有在 f 调用之后，然后再抛弃掉两种选择，两种情况，对吧？那如果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呢，我们上面的语句会导致这个 borrow check 的这个报错，就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个 f 函数去调用一个已经被销毁的东西，这是明显不合理的。所以说，RAS 会选择第二个选项，首先分配 string，然后将它的引用传递给 f，只有在 f 返回的时候才会丢弃这个临时的 string，这种其实非常好理解，非常简单一个例子，对吧？我们看一个稍微难一点的例子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就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把这个 a 变量然后这个 f 的这个函数的这个结果，对吧？然后赋给这个 a 了，然后在后面的话呢，又用这个 g 的这个调用了一下这个引用的 a 就这个稍微多一点，对吧？那同样的，这个临时 string 的生命周期应该是有多长呢？就是字符串在 net 语句的末尾被丢掉，在这里它这个临时 string 就应该被它丢掉了，因为已经用完了，对吧？而且是 f 调用之后了，跟刚才的那种例子的话，它就是 f 调用完就扔掉了，对吧？也就被丢弃，也就是在 f 返回后，但是在 g 调用之前，它就销毁了，或者是说字符串将在 g 调用之后，跟 a 同时就赋值给 a 之后，跟 a 同时被丢弃，对吧？这种情况，那这回选项一可能是可以的因为是可能是可以的。就具体取决于 f 的这个签名如果就是说 f 被定义为 fnfs 就引用 string 然后返回的是就是 unsigned 的，对吧？unsigned 的这个，比如说这个string len，那么在 net 语句后丢弃 string 是完全可以的，对吧？那么但是呢，如果 f 被定义为这个 string 这个 u8。那么 a 将为临时的 string 借用，因此如果我们要保留 a 更长时间，我们就会出现这个 borrow check 的这个报错，对吧？那么对于这个选项二的话，它有两种情况下可以正常编译，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将这个临时变量保留很长时间，这就可能会浪费资源或者导致一个小的 bug 比如说当这个mutex guard 在预期之外被丢弃的时候，就发生失锁了。所以说，听起来我们可能会选择第三个选项，就是是什么选项呢？就是取决于 f 的签名这种选项方式，对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有一个选项，对吧？我可以选择谁谁 啊，不是说你一下子敲定就是选项一还是选项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灵活的，就是说，哎，我这个可以根据签名的方式，或者我要指定什么方式，然后，哎，我有一个选择在这里啊，这种方式比较好，对吧？就但是呢，Rust 的这个 borrow check 呀，它只执行这个检查，它不会影响代码的这种行为，对吧？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非常重要啊，且有它是有用的一些属性的，比如说啊，我们从这个 fn 这个 function 这个签名，然后到这个返回的签名，那其中它是返回的这个返回值是借运参数的。那如更改为这个 fn string 到这个 static 的这个 u8 的话，那么这种话的返回值它就不会引用到这个参数，对，就不会在调用端更改任何内容。就比如说这个临时变量被丢弃的这个时间点呢，它就没有这种东西，对吧？所以说，在仅限于选项一和选项二的这选择中，啊，Rust 选择了选项一，啊，就是在 Net 语句末尾丢弃临时变量，手动将这个 string 移动到单独的 Net 语句中，然后保留它更长的时间，也很容易，是吧？就是说，我不用刚才那种方式，那么用这种方式给它更换一下，相当于说把这个 Net 给它更久一点，放在场面。更久一点，把它放到上面去啊，let s 复制给 s，这种就可以了，对吧？其实我们要手动做这块也可以。好，那么我们再来一个例子看看啊，像这种嵌套的，就说如果在嵌套当中是什么样式的。那么这个在这种嵌套情况下啊，就像这种嵌套情况下，就是临时变量的这个生命周期取决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啊 f 的返回值呢，就是没有引用参数。没有引用的参数的话，那么临时变量在 f 返回后就被丢弃就行了，因为它没有被引用，所以它的生命周期不需要拉很长一点，对吧？这意味着在调用 g 之前，临时变量是有效的。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 f 的返回值它已经就是借用也就是引用参数了，那么它临时变量会在 g 调用之后被抛弃啊，也就是在调用 g 的时候，临时变量是已经被丢弃掉了，所以在这上面这个例子当中呢，就是 f 的返回值是引用 string，所以说它属于情况二，所以说那个 Rust 就选择了 g 调用之前丢弃临时的这个变量。那 Rust 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呢？情况一可能会成员给来带来更多的这种意外比如说如果我们在 g 当中调用了 sbytes 这种方法，它会就出现编译错误。因为在 sbytes 方法返回之前呢，临时变量已经被丢弃掉了，对吧？那么另外的话，情况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没什么毛病，就是临时变量仍然会在这个语句末尾被丢弃掉因此它不会造成什么内存泄露什么资源浪费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 Rust 在嵌套调用中总是选择情况二，也就是在 g 调用之前丢弃这种临时变量，对吧？我们再看在 if 语句中if 语句中，现在我们看一个简单的 if 的语句，比如 if f 什么 string 这个临时变量临时的 string，对吧？同样的问题，什么 string 什么时候被丢弃掉？那在评估 if 的条件之后呢，就是当在执行 if 的主体之前，也就是说这个括号这个地方把它抛弃。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主体之后，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后括号这个地方把它抛弃两种情况，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在 if 的主体期间还保留这种临时变量的存活是没有必要的，就你 if 判断完就 OK 了，对吧？所以这个条件产生一个布尔值要么是 true 一个要么是这 false 吧，根据定义就不会，它不会这个引用任何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说 Rust 这地方就选择选项一就行了，就是你这个前大括号这个地方直接把它抛了就可以了，对吧？那一个使用此选项的示例是使用这个 mutex lock 它返回一个临时的 mutex guard，所以说这个mutex guard 将在其被丢弃时候，就是丢弃的时候，它就解锁 mutex 了，这种是比较合理的，对吧？那这个地方 mlock unwrap 的临时的 mutex guard 在这个 istemp 之后立即被这个丢弃，这样子 mutex 在这个 print 语句期间不必要保持锁定，对，不要锁定了，这个时候及时解锁是对的，对吧？就不会形成一种什么可能出现什么死锁的状况，就不会了，对吧？那如果说一个 if let 这个语句在这个语句当中呢，就是对于 if let 或者和其实也就是跟 match 一样的这种当中呢，就是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它为什么不一样呢？就因为我们的表达式它不一定是一个布尔值 对吧？可能是其他的，有可能涉及到引用了，是吧？那相当于这种情况，对吧？这种啊，同样的，它是有两种选择啊，一种就是字符串这个匹配之后被丢弃，也就是说在它在这个地方被丢掉，对吧？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这个地方被丢掉啊，在一直延续到主体之后一点，就是这个块之后一点啊，两种情况。那么这次的话呢，有理由选择二而不是选项一，因为什么呢？在 if let 语句或者是这个 match 分支中啊，就是 match 这块不有一个分支嘛，有 pattern 这块，对吧？那在 pattern 这个借用这个，它这个借用个什么东西的话，是非常常见的。我在 pattern 这个地方会引用一下这个参数，这不是很常见嘛，对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Rust 就选择这个选项二啊，之前那种情况选择一，这个选择二。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比如说啊，就是我们有一个 vector 的这种类型，就 mutex vector 什么什么啊，这就可以正常编译，对吧？那我们从这个 mlock unwrap 中获得一个临时的 mutex guard 啊，并使用这个 force 的方法来这个引用第一个元素。那这个引用呢，将持续到就是 if let 整个的这种作用域，对吧？if let 整个作用域，因为 mutex guard 在只是在最后的这个括号的这个地方被删除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不是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使用 force 的，而使用 pop 的话，它会返回值，而不是这个引用，就直接它把值返回来啊，占用的值返回来，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可能就会导致一种小 bug 了，因为它被锁住了，对吧？或者是会降低性能，就也许这表明 Rust 这里选择了一个错误的选项，啊，并且可能是将来在 Rust 一个版本中更改这个选项的一个论据。就这个为什么要改，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对吧？啊，那目前解决方法使用单独的 let 语句，就是将临时生命周期限制在这个语句当中，啊，临时的语句当中，就是 mutex 放在这个里面去，对吧？单独的一个语句。我们再看临时生命周期扩展啊，就是考虑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有这种情况啊，let a 然后复制给和谁，然后再去在函数当中引用这个 a，对吧？那么在这个也有两个选项啊，要么是字符串在 let 语句的末尾就丢弃掉啊，要么就是字符串在调用 f 之后，同时跟 a 一起被丢弃啊，一起被抛弃，被这个删掉啊。那选项一总是会导致这个 borrow check 的一个报错啊，因此选项二就是更加会有益一点。那事实上，Rust 目前正是这样工作的，就是临时变量的生命周期被扩展了啊，就用上述代码就能够正常编译，就是它已经被扩展了。那这种临时变量的生命周期超过它所在语句的生命周期的现象，被称为什么？临时生命周期扩展。并不是所有出现在 let 语句中的临时变量都适用于临时生命周期扩展啊。就像我们之前看到，在 let a 这个啊的临时字符串就不会存活到 let 语句结束，对吧？在 let a 等于引用 f，在引用这个有一个额外的这个，可以看到外面还有额外的一个引用，是吧？临时生命周期扩展就适用于最外层的这个引用啊，就适用最外层，它就是引用了作为 f 返回值的一个临时变量，但它不适用于这个里面的这个引用，对吧？它就是借用了临时的这个 string。那比如说用这个string length 把这个 f 替换掉，就比如说这个 f 是 string length 的话，那就变成这样式的啊，对吧？变成这样的一个 length 啊，长度，对吧？那在这个地方，string 在 let 语句这个末尾被丢弃，但是这个 length 这个返回的 u size 存活时间跟 a 是一样长的啊，就这种情况它就有问题了，对吧？也就是说，这个而且这个不仅仅限于这个 let 等于什么什么引用的这个什么什么的语法啊，比如说像这种这个 name 这样式的啊，这种方式，对吧？那在这上面代码临时这个 string 是会被扩展，它的生命周期会被扩展啊，因为即使不知道 person 类型的任何信息，我们也知道肯定啊需要生命周期扩展才能够使生成的对象之后能够用，对吧？我尽管不知道你是类型的信息，但是我肯定知道你后面肯定是要用的，对吧？所以我肯定要扩展你啊。有关在 let 语中临时就是变量的生命周期得到扩展的规则，在 Rust reference 中进行了一个，它里面是有记录的。比如说，这实际上归结为是什么呢？它把所有的这种就是编写当中的这种做法啊，叫归结为什么？就是从语法中可以判断出需要扩展生命周期的表达式 跟任何的什么类型啊、函数签名啊，或者啊哪些 treat 呀、treat 的实现呐、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它唯一有关系就是从语法上面去推断，啊，是这样讲的，对吧？这样子我们总结一下，它是这么规则来的。啊，但是啊，虽然这似乎看起来比较合理，对吧？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构造这个元组结构或者是元组变体的语法，只是一个函数调用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它只是一个函数调用，它确实会带来一些意外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 sum 一二三在语法上它是调用函数 sum 啊，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个 a 等于 sum 什么什么的啊，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类型是什么，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没办法就是能够知道它的生命周期。所以这个时候默认的生命周期是什么呀？啊，是什么？tick static，对吧？tick static。但是像下面这种结构体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啊，是这个时候是零啊，temporary。这个我们知道它那么后续，就算我不知道你的类型，但是我知道你后面肯定要用它。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个生命周期就会被扩展了啊，这种情况就被扩展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就可能让人非常困惑啊，令人很困惑。所以说，就是说这就是值得考虑重新审视规则的原因之一。就是你单单从语法上去判断的话，这种规则是不是有点问题了啊？好，我们再看这个常量提升啊。常量提升是什么呢？就是说临时生命周期扩展很容易跟这个常量提升，跟常量的生命周期提升啊，是搞混淆掉了，对吧？因为常量提升是一种让这个临时变量存活时间超过预期的啊，就是另一种方式，对吧？就是在比如说像这种引用一二三或者是引用 node 之类的这种表达式中，它的值呢被识别为常量。啊，它因为它没有这个内部可变性，也没有这个虚构函数嘛，它是常量嘛，所以会自动提升为永久存活的。这就意味着引用将具有这个啊，它是有 static 的这种生命周期的，啊，这个就是常量是有 static 的周期的。那么在临时的生命周期扩展和常量提升这两者都会应用的情况下呢，是后者优先，也就是常量提升作为 static 的这种是优先的。因为它将生命周期扩展的最久，因为你 static 就是最久的了，对吧？没有比它更久的。也就是说，在上面这个代码当中呢，就是 x 是一个 static 的引用，啊，像这个值一啊，就这个一，对吧？它的存活时间甚至比 x 本身还要长。虽然说你是被 x 引用，但是你自己肯定要比 x 活得还更久。啊，我们再看快速的临时生命周期的扩展啊，就是说，想象一下，我们有一种这个 writer 的这种类型啊，它持有对要写入的 file 的引用啊，比如它会有给一个 file 的一个引用在这里面，对吧？啊，以及用于创建 writer 写入新创建文件的一些代码，比如说 net 什么什么这些代码，对吧？那么这种代码将这个 file name 啦、file 呀和 writer 呀都存储在当前的这个作用域当中，对吧？这是作用中。但是接下来代码应该啊，就是代码只应该通过 writer 进行写入。那理想情况就是 file name，特别是 file 应该是作用域中它不可见的啊，正常它应该不可见，对吧？不能对外有接口，像这样似的，对吧？这段代码将 writer 的创建封装在自己的这种作用域里面了啊，这样只有 writer 对外部作用域是可见的啊，而其他任何内容都是不可见的，对吧？这是包装起来了啊。由于这个临时生命周期扩展，在内部作用域啊，作为这个临时创建的 file 将一直活着，跟 writer 是一样久的，对吧？因为它有生命周期扩展嘛，对吧？假设我们将这个就是临时生命周期扩展局限性啊，假设我们将这个 writer 结构的这个 file 这个字段啊，设为是私有的啊，变成这个 file 变成私有的啊，我们就不需要在代码中进行一个什么太大的改动啊，那么我们需要用这个 write new。而不是使用 write 这个语法进行构造，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前的那个作用域的那个版本，它就没法正常工作，这边就报错了，它活得不够久，对吧？就看到之前看到，就是虽然临时生命周期扩展通过 write 构造语法传播，但它不会通过 write new 这个函数的调用语法传播。哎，所以说就是因为比如说应该比如说什么呢，就签名是 f new 什么 file 到 self static 或者是 function new file 到这个 i32， 它是不需要扩展临时生命周期的，它不需要，对吧？它本身是 static， 对吧？就不幸的是什么，是没有办法明确可以去选择临时生命周期的扩展， 就是你比如说我想选择是收集生命周期扩张，而是它被自动的就变成什么最长久的 static，就我想选一个比它短一点的，哎，没门儿啊，对吧？所以说我们必须将 Netfire 放在最外层的作用内。当前能做的办法就是啊，延迟初始化，就是我先设一个未初始的这个变量，然后后面再去初始化它，根据这种判断什么再去初始化它，对吧？只能是这种方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只能把这个 Fire 放到我们这个作用外面去啊，零，这相当于是它的初始化延迟了一下。但是什么呢？就会将这个文件，就是 file 这个呀，重新带回这个作用域了。这就其实是我们这次要避免它的这个地方嘛，对吧？它又带回来了。虽然在这个作用域外放置 netfile 并不是什么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对吧？但这种解决方法对于这个大多数 Rust 程序员来说，不是很明显，哎，对吧？延迟初始化不是一个常用的功能，而且编译器目前在给出临时生命周期错误的时候，比如说临时生命周期不对的时候，它没有给你这样一个建议，让你把这个啊做一个延迟初始化，他不给你这么个建议给你，对吧？所以即使编辑可以这样去给你建议，但是建议这样做不是一个很容易，就是不是一个很轻易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不能轻易的建议你这样去做，因为你后面可能没准在什么地方他不能去延迟初始化，对吧？这个延迟初始化是不是要做，还是比较慎重的。所以这地方就我不能就随便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对吧？那希望有一天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他遇到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我们所以说在这个不管是哪种语言的编译器当中，要改一个规则，它啊就是牵扯到的问题是太多了啊，就是各种问题。你看这下面他也会讲到，就是说会牵扯到宏啊，牵扯到聘啊等等的啊，这上面都会牵扯到。当然有很多牵扯方面可能会有很多的好处。啊，有很多可能是坏处啊，这个文章相对于来讲的话，说比较长，那我们先看这一部分啊，还有一个部分放到下一个视频当中去。